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洛杉矶时报》有一篇报道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在美国，在加州，在洛杉矶，这个移民啊，出现了移民的构成吧，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而这个趋势呢，是过去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啊，所以呢，尤其是对加州、对洛杉矶、对湾区影响比较大哈。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再来聊一下，因为这个呢和亚裔是有关系的。
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因为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说的这个世界还不是更大的意义上的世界，是一个比较小的意义上，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身边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哪来的，这是怎么构成的，他们是所谓的高技能的还是低技能的，他们来了以后在这里面又是怎么影响了当地的文化等等。说来说去就是那两个非常敏感的字，移民啊。我们呢不管怎么说都是移民，而这一次做出的新的统计呢，它含有合法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所以都给概括在里面来了。而移民这个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经济、宗教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个呢可以看成是两个极端的对立，这两个极端呢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两个极端呢我们需要了解，尤其是这段时间，因为川普呢在大面积的驱逐非法移民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网上就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们需要了解这样的声音啊，它背后涵盖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没听到的话呢，就给你补一补，因为最近在网上的这两段录音非常的流行。一个是美国的前总统 Ronald Reagan 讲的这番话。
A man wrote me and said, you can go to live in France, but you cannot become a Frenchman.You can go to live in Germany or Turkey or Japan, but you cannot become a German, a Turk, or Japanese. But anyone from any corner of the earth can come to live in America and become an American.
是吧？
对，
这是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并没有好像大面积的非法移民来到这个国家的那个现象，至少没有那么凸显。而这个总统呢，这是他离开白宫以前的最后一次讲话。实际上在这个讲话开头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有这么多的大的国际的国内的事件，他专门讲到了移民啊，就是你可以去德国，你可以去土耳其，你可以去日本，
可以去法国，
法国你没有可能变成上述这四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美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分子，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啊，这是那个年代。但是呢慢慢的随着美国的人口的变化等等啊，就听到了这个声音。这个呢是美国的右翼的电视台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他讲的叫大替换理论啊。这个大替换理论呢不光是犹太人，他这里指的是更多的其他地方的人。那我来听一下啊，他这个观点呢现在是占据了主流了。
They're trying to change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hate it when you say that because it's true. Our country's being invad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we watch. In political terms, this policy is called 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 replacement of legacy Americans with more obedient people from faraway countries.
叽叽呱呱说一大堆但是非常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的国家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侵入，对吧？他并没有点是哪一个国家。注意所谓的大替换理论很多的时候之前是指的犹太人，但这里他不是了。他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的是让那些从世界上其他地方来的比较听话的人取代我们正宗的美国本土生活的人。那他这个话他背后还讲了一些其他的时间原因，不给他放录音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民主党的阴谋，他们把这些人弄进来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选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大替换理论如果按照 Tucker Carlson 的这个说法的话， 也适用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对，因为不管你是从拉丁美洲来，还是从亚洲来，还是从其他的地方来啊，除了白人吧，我想可能欧洲人不算啊，其他的人都算，除了这个昂萨人不算的话，其他人都在这个大替代理论里边的那个替代的那个种族啊，就是他来了以后，稀释了美国的传统，稀释了美国的文化，对美国的整个的生活造成了冲击啊什么的。这个川普总统也有这样的言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的移民政策的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么一个就是他的移民的底层的逻辑吧。那么在好，我们再回到加州啊，这个过去这三十年，从1990年代开始呢，就悄悄地出现了一个人口，就是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据这个统计，就是专门做统计的这些和分析的这些研究机构说呢，说任何一个趋势，它要逐渐地形成现实的意义呢，恐怕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啊，因为每一年它增长一点儿，每一年增长一点儿，你五年十年下来都看不清楚这个趋势啊，因为它增长的速度非常的慢。可是如果这个趋势一直延续下去，成长了20年、30年之后，你突然发现，哎，结构变了。所以呢，这个挺有意思啊。实际上，在加州的人口结构，移民的人口结构真的出现了变化，从以前的大部分的这个移民是讲西语裔的啊，从墨西哥、从中南美洲和拉丁美洲，就是这个南美洲来的。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超过一半的人呢是来自于亚洲啊，亚洲的各个国家。而且呢，来自亚洲的各个国家来到美国之后呢，他们在哪儿落脚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拿着这个 H1B 签证的，这个有技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士呢，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是北部啊，北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西谷或者叫硅谷这个地方，他们到那些地方去，因为在那个西谷呢、硅谷呢，有大的科技公司，什么 Meta、Google， 什么这个那叫什么，就是马斯克这个 Tesla 什么，
基本上都在那儿，
哎，就在那儿。那 H1B 你知道很多这个 sponsor 啊，很多的就是支持这些帮助这些人申请这个签证的公司都是高科技公司啊，而且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公司。所以在这个北加州41%以上的移民是属于这样一类的，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然后有技能的，收入也比较高的这些人。而我们南加州洛杉矶呢，尽管在移民方面也是差不多有1/3的是外国来的移民，可是还是以拉丁美洲的移民为主。
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南北区分。这个南北区分是什么呢？就是北边的移民是所谓高技能的移民，南边的移民呢是所谓的低技能的移民。这个不是一个综合的概括，是比例上面。
对。
就是高于那些其他的地方。那这个为什么专门把加州挑出来呢？因为经过30年的人口的迁移，终于发生了下面的这件事情，就是亚裔的移民的人口超过了西语裔移民的人口，而这两种人，高技能和低技能，都是现任的政府不太喜欢的，因为川普政府呢，他要驱赶1100到1500万非法移民，这其中有200万在加利福尼亚呢。
嗯，
好，我们现在说的是非法移民。再看合法移民，合法移民呢拿的那个签证叫做工作签证 H1B， 这个也不喜欢。听说过那个金卡吗？
嗯，
对不对？多少来着？150万？500万？
500万？
对，500万，对不对？哎，你有500万，你来，我送你一张绿卡。但是你这个 H1B 呢，是因为你有电脑的技能，你有医学的技能，你有数学，你有各方面的啊这种技能，所以我这个公司对你有所需要，我请你来，我发给你一张工作签证。这个我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哎，我干什么要印度人呢？ 我美国人呢，自己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哎，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因为在北边那些有一个叫做 Santa Clara 县，对吧？
嗯、对，
那个县是Silicon Valley 所在的县，那个县里面呢，42%的移民都是来自于中国和印度，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么大的比例，
嗯，
来自于这两个国家。那么他们的理论就是说，这些人也抢了我们的工作，干什么从外国聘请这些人，先紧着我们自己国家的人。但我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或者一些，咱们就直截了当的说，白人他们去 Silicon Valley 去申请工作被拒绝了，而这份工作给了外国人，这个很普遍吗？对不对？这个问题有待于回答。我认为不是那么普遍。要真的是这个情况的话，那翻了天了，对不对？那不可能存在 H1B。你认为这些公司它是专门挑着外国人要吗？它也不是嘛，它就是在本国找不到这么多的人力资源，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低技能的这个也不需要。但是下面一个问题是，真的不需要吗？对不对？
真的需要，说实话啊，尤其是在加州的这些，如果你做民调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加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加州这个城市啊，或者说加州这个州啊，它跟美国的其他州还不太一样哈。原因就是说，加州人，你不管在北加州还是南加州，基本上我们是生活在或者工作在一个多元的多族一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说你出门不见到一个就是和你肤色不一样讲不同语言的人很难，基本上都是有各种各样族裔的人在生活在一起，不管你到超市去都是这样啊，吃饭你各种各样的民族的各种各样国家的饭你都可以吃得到什么的，所以这就是说使得加州人呢，他对这个各族裔的人的接受的程度啊比较高啊，比那个美国的中西部南部要高很多啊，所以呢，这个加州的看法不一定能代表整个全美国，但是呢，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开放和对移民比较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州。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主要是加州的移民人口结构变化啊，这个是过去30年来逐渐发生的，到现在呢，这个趋势似乎已经形成了。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拥有的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呢，是说在1990年的时候，在加州的移民当中，56%是西语裔的，就是墨西哥、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的，32%呢是亚裔啊。那么这是1990年。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呢，人口的结构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到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统计数字发现说，在加州的移民当中，亚裔的移民已经从这个原来的32%提升到46%了，来自于拉丁美洲、墨西哥的移民下降到38%。欧洲的移民也从1990年代的5.5%上升到了10%左右，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加州移民这个结构、人口结构的这个变化。
嗯，这种人口结构呢，还反映在教育的水平上面，就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呢是带着大学的文凭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的比例居然比出生在加州人的上过大学的那个比例还高。
对，
你想想这个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我们永远知道，就是所谓的高收入和高学历，他们每当像动物去寻找食源一样，草一样哈，他们每当到一个地方呢，他们就需要另外的一些所谓低技能的人来跟他们一起迁徙。为什么？你想一想，这些移民呢，尤其是亚裔移民，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叫我们叫扎堆儿，就是喜欢呢居住在一个更集中的区域。在我们这儿就是最著名的圣盖博谷，而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情况 是加州独特的，全美国还未必是这样。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唐人街，但是像加州的圣盖博古这么集中华人，再没第二个了。在全美国，纽约那个以曼哈顿为中心有一些啊，但是圣盖博古多大一个概念呢？
对，
对不对？好，它是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当这些人在这儿定居了以后，不管他是从事房地产的、银行啊、科技啊、医疗啊，就是这种所谓的高技能的，他得生活呀，对不对？他在这生活的时候，那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技能的工作，包括餐厅里面一些基本的服务哈，这些他还是需要一定的语言的，因为这个不会中文呐，我也不想举例，你自己想想，很多的事他所谓老外他干不了啊，
是
没办法呀，所以相对的呢，这些人也跟着就进入到了这儿。当他们来了以后，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就直系亲属慢慢的跟着也就增加，这个趋势呢是无法逆转的，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逆转，就像川普这关税似的，关门，否则的话没办法。这就是经过30年的发酵呢，终于加州走到这一天，就是亚裔的移民他们的人数超过了南边的那些西裔的移民。
家庭移民、亲属移民看来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哈，因为川普的政策当中不是就说了嘛，说这个那些低技能的或者说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对美国贡献不大的这些亲属移民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那个 H1B 的这些高技能的有过良好的教育的这些人哈，所以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除了这个有 H1B 工作签证的这一类人士之外呢，加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加州的大学里边啊招收的国际学生特别的多啊，就是南加大应该是最多的了，17000名啊，然后UC 系统里边不管是 UCLA 不管是 UC Berkeley 或者是 UC San Diego UC Irvine 什么的，都是超过10000名这个外国学生啊，所以呢在整个的国际学生当中，在美国的整个的国际学生当中呢，印度是最大的，是29%占，那个中国占25%，四分之一，就四个国际学生里头有一个是中国人，有一个超过一点点是印度人，所以这个是这么个情况。那你到加州的这刚才说的这几所大学里边，可能来自于中国大学的来自于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可能还超过45%呢，因为他们喜欢留在像加州这样可以吃到中国菜，可以有中国的文化，可以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居住比较方便的这个环境嘛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中美之间在教育方面在商贸方面的关系处于紧张的话，那么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可能会流失啊，可能会减少。这个呢对加州的这个就是亚裔的人口增加呢是有不利的。
而且还有一个也没有办法忽视啊，就是当一个地方的外来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所谓的本地人就开始迁徙了，知道吧？
对，
我们都知道纽约有什么小意大利，对不对？可能还有小爱尔兰什么之类的。那么假如你是一个华人，你多少年来就住在这儿，但是你发现你的房子啊旁边的这些邻居来的全都是意大利移民，对不对？或者某一个族裔的人，然后他们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在讲着意大利语，然后这旁边意大利超市什么都起来了，你会多多少少感到一种被压抑挤压的感觉。还有一个刚才讲过，因为亚裔来的，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啊台湾啊等等这些地方来的人呢，他们教育比较高收入比较高，他把这个房价给炒起来了。
对，
这样的话原来的一些老的居民呢他们也是感觉到一些经济上的压力。还有一些人一看，哎，我这房子过去10来万怎么这住了几年现在办80万了，比如说是吧，因为我就已经目睹到了这个情况，我身边的邻居啊，我的整个的社区啊，这种城市的变化，就是白人走了，你必须得承认。当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有所谓的理念的搬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就觉得加州太自由了， 搬了。我们和高宁都认识这样的人。反正加州的人口外流，这个外流是外到别的州去了啊。
对，
差不多20万左右。这在2023、24吧，这段反正在一段期间之内是这么的。可是呢，从其他的州搬进加州的人不多，所以就是离开加州的人是多于从外州进加州的人。但是有一种人把这个给填补了，他们叫移民。
嗯，
这下坏了，因为当你加州的人，尤其是所谓白人啊，他们离开的时候，然后进来的都是移民，那你想想，如果这个趋势下去，慢慢，对不对？
加州变一个真正的移民，
对，
占多数的
没了白人，但是没了白人没了，这不可能啊！我就是这是开玩笑，我就是说他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会不会？
对对，现在加州人口的一半以上已经是移民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当然，刚才说的是加州的房价涨了以后呢，让一些白人，尤其是快要退休的这些人呢，他们并不需要找工作了，于是他们就把加州比较值钱的房子卖了以后，到隔壁的亚利桑那或者佛罗里达什么，反正找一个其他的地方，房价又便宜，生活水准也比较便宜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安度晚年了嘛。
我知道有拉斯维加斯的，
啊、
也是作为一个选择。
啊，对，就搬走了哈。还有一些人也是因为受不了加州的这个高房价和高生活水准也搬走了。这个呢，就是叫做工薪阶级，尤其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啊，相对来说，如果平均收入的话，你在加州买不起房子的。所以呢，这些人也有搬走的趋势，就跟着工作走。那么在这些人里头，就包括一些移民啊，有这些移民呢，其实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亚裔来的移民，它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高科技人才，是有过这个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收入比较高的，这些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从亚洲的国家的大城市里边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从亚洲国家的乡村来的、农村来的，甚至包括走线过来的。
当然，
那么这些人是属于叫做低收入，而且他们的教育水平也不高，于是这些人先是在这个加州啊进入到加州来，但是在加州如果他们发现没有工作机会，或者是买不起房，或者是生活的负担太重的话，这些人就会从加州离开到美国的其他的州去寻找工作，因为你必须要在美国生活，你必须要有个工作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啊。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报道是说，原来华人的非法移民，或者可能更大一点吧，亚裔的非法移民居然占15%，哎，
嗯，
这个人数这非常高啊，因为刚才说过，加州的非法移民200万呢，
嗯，
如果他亚裔的占15%的话，那这个人数还是相当高的。那当然，刚才你说的走线这个，无疑也增加了这个比例嘛，对不对？他们都是可以划为非法这一列的。然后呢，有一个情况还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改变。就是在亚裔的这个大的概念下面的低收入的那个族群呢，还是苗族人和来自于老挝啊，或者是叫做辽国，以及现在增加了中国大陆某些地区的人，把这个增加进去了。就是不要错误的以为亚裔都是高收入高学历，就是在低收入低学历的当中呢，这三个地方比较突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